被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在街上问某个人耶稣教导了什么，即使对方不是信徒，他们很可能会猜耶稣教导了爱。这确实正确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爱神，也教导我们要爱邻舍，他甚至教导我们要爱仇敌。既然耶稣有这么多关于爱的教导，你也许会想，怎么会有人恨耶稣呢？怎么会有人恨一个带着爱来到世上的人呢？然而我们都知道，确实有人恨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在十字架之前，耶稣警告过我们这些门徒，说总有一些时候，人们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而恨我们。那么你要如何面对这种情况？你该怎么做？你该如何处理那些憎恨你的人？这正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内容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5章。过去几周，我们一直在学习约翰福音中被称为楼房谈话的部分。这是一系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，也就是被钉十字架前一晚，对门徒讲的教导。今年三月，我讲了一篇关于约翰福音15章前半部分的讲道，题目是与神的关系。我邀请你们回去在网上收听，所以我今天早上不会再讲同样的内容。我只会读一遍我已经讲解过的前17节，并加上几句简短的评论，然后把重点放在约翰福音15章的后半部分。15章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二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三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。四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耶稣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连接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他的枝子。当我们凭信心与耶稣连接时，我们就从死亡进入生命，而他所赐的丰盛生命会结出属灵的果实。他也信实地修剪我们，使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修剪在原意中是指把植物上可能阻碍其生长的部分去除掉，这样一来，植物就能自由地生长得更茂盛。同样的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借着去除那些可能阻碍你属灵成长的事物来修剪你，使你能长得更多。修剪的过程并不总是令人舒服，但它是成长的一个环节。作为人，我们通常不喜欢改变，我们喜欢事物保持原样，但很多时候，为了让我们成长，神会带来一些改变，神甚至会打破我们的生活安排，使我们能够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五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六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七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八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九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十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十一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 那么，我们如何与耶稣这棵葡萄树保持连接呢？耶稣说很简单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也许你的译本会说住在或继续在基督里面。从这个词，我们可以明白与神建立关系的重要性。与神的关系总会结出果子，果子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借着与葡萄树的连接而结的。耶稣所说的是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，这些都是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外在果效。你也知道，果子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出来，果子的生长需要时间，但是你越多的住在基督里，越多的跟随他，这些果子就在你生命中越加增长和显明。住在耶稣里始于得救，但并不停于此。得救只是神呼召你的旅程的开始。耶稣是好牧人，他带领我们，我们也跟随他。有时候，我们会把耶稣所赐的丰盛生命简化，只把它看作获得通往天堂的门票。你有你的门票吗？你得有门票。那我怎么得到门票呢？相信耶稣就可以吗？好，我相信，那就给我一张去天堂的门票吧。的确，作为信徒，我们盼望将来能在天堂与基督同在。但丰盛生命并不仅仅是这个，它还包括今天与神同行，今天常在他里面，今天信靠他，因为他今天在引导你。说到这里，在第六节中，耶稣确实提醒我们要思考永恒。第六节和第二节中的枯枝似乎代表那些不信耶稣的人。圣经描述了天堂荣耀的真实存在，同时也讲论了地狱严峻的现实，那是永远惩罚拒绝基督之人的地方。很多人喜欢圣经中有关天堂的教导，但他们不喜欢圣经有关地狱的教导。然而，教导我们有关天堂的圣经，也是教导我们有关地狱的圣经。耶稣曾多次讲论地狱的真实性。
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这里还不相信耶稣，我想警告你，这关系重大，这不是一场游戏，地狱和天堂一样真实。你是哪一种枝子？你是连于耶稣这真葡萄树上的活枝子吗？还是像那枯干的枝子，等待着神的审判？我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活枝子，常在耶稣基督里。
12，这是我的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13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14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15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16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17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这样。
当门徒们听到这些话时，他们还不了解耶稣所说话语的全部意义。他们很快就会明白，当耶稣走上十字架，为他们，也为我们舍下生命时，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牺牲之爱作为榜样，并且他告诉门徒，现在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，并且要喜乐地去做。
他还说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想一想这一点，我们竟与宇宙的创造者为友。神不仅爱你，他也喜悦你，他喜欢与你共度时光，他称你为朋友。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吗？这就是对第一至十七节经文的简要总结。正如我所说，你可以回去听我三月份关于这段经文所讲的讲道。现在耶稣要从爱的主题转到恨的主题。十八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耶稣一开始说若，但这不是说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，不是的。这里耶稣说若，其实意思是这很可能发生。
所以耶稣并不是告诉他的门徒世人恨他们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他是在告诉他们世人恨他们的可能性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世人先恨了耶稣。
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当这些事发生在你们身上时，不要感到惊讶，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先发生在我身上了。
耶稣来宣讲神国的福音，赦罪的信息。他使瞎子看见，使死人复活，在水面上行走。
你会想，怎么会有人因此恨他呢？然而他们确实这样做了。他们恨他，甚至把他送上十字架，受苦受死。耶稣说，如果世人也这样恨你们，不要觉得稀奇。但这并不是说你应该主动去寻找恨。有些基督徒故意去激怒别人，也许是在对话中，也许是在网络上，他们只是想争论。然而圣经教导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。你并不需要刻意去让别人恨你。
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在一家咖啡店打工。那家咖啡店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个信徒，我和同事们曾就信仰有过很好的交流，其中有些人成为了我的朋友。我们的经理快要生孩子了，所以他要离开六个星期。是的，在美国产假就是六周，在他不在的时候，另一个门店的经理会来临时顶替他。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位经理，但听说他自认为是同性恋。显然他在见我之前也听说了我是基督徒。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上班时，气氛似乎很紧张。不是我紧张，而是他基本不看我的眼睛。我问他问题时，他也没说太多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隔阂慢慢消除了，我们开始聊得更多，也渐渐相互了解了。
我了解到他过去与基督徒的相处并不愉快，我不知道他们对他说了什么，但这使得他一开始和我讲话时感到紧张，因为他以为我也会和他们一样，他以为我会试图与他争吵，激怒他。其实我知道他对性有怎样的看法，他也知道我对性有怎样的看法，这一点很清楚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非得为此争论或吵架？那如果我想激怒他，我完全可以这样做，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相反，我们聊了很多其他的话题。在某个时刻，我也和他分享了自己对基督的信仰。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但我相信一颗种子已经被种下。我的意思是，耶稣说，如果世人恨你们，不要刻意让世人恨你，不要做那种总是在网络上或对话中激怒别人的人。相反，正如哥罗西书第四章所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第十九节，
十九节，如果你们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当耶稣说世界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在指地球。
不是的，当我们在新约中读到世界这个词时，
它指的是一种与神为敌的意识形态。这是对一种与神和神的事物对立的属灵体系的热爱。
这个属灵体系是由那恶者撒旦所掌控的，他指的是那些不信神
拒绝神、敌对神的人，我们可以在各处发现他的影响和结果。
罗马书12:1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约翰一书2:15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所以当圣经说世界的时候，他是在描述那些积极反对神的人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属世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与世界一同犯罪，反对神的事，那么世界就会爱你们。但他告诉门徒们，因为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，把你们从世界中拉出来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也许你听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在世界，却不属世界。这就是来自这样的经文。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已经把你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出来，他拣选了你，把你从罪的辖制中拉出来，但你仍然活在这里，你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罪破碎的世界里，你还没有到天上。
所以你们在世界上，但你们不应属世界，
你们与周围罪恶的世界之间应该有分别。
那么这条界限在哪里？
在世界但不属世界的界限在哪里？我们作为教会应该与世隔绝吗？我们是否应该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买些土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个世界的败坏，建立我们的社区？这是答案吗？其实不是。如果周围没有有人，你怎么能把基督的盼望分享给人？如果没有黑暗，你怎么能做光？所以这并不是答案。
那么我们应不应该试图与世界融合？我们应不应该接受世界所接受的，把世界的东西融入我们的教会？
不，这也不是答案。因为罗马书1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与世隔绝不是答案，融入世界也不是答案。
那么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认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0:16给了我们答案。
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
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进到世上，他从世界中拣选了他们，把他们拉出来，但他又差遣他们回到同样的世界里，仍然有工作要做，失丧的人依然需要听到福音的好消息。但耶稣警告他们，你们是要进入一个敌对的世界，外面有狼，对于羊来说是危险的，因此你们必须有智慧，必须有分辨力，必须像蛇一样灵巧。
我来自德克萨斯州，那里有很多蛇。根据我与蛇的经验，蛇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，让你知道它们快要出现了。它们低伏在地，悄悄爬行。有时候，你甚至可以从蛇身边走过，却完全不知道它在那里。他们很聪明，会明智地选择时机。他们对周围的环境非常警觉。同样的，你也需要对你的环境保持警觉，要留意陷阱。这个世界充满敌意，有些人可以信任，有些人不能信任，有些人希望你好，有些人则不是。你必须明智地选择时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0和约翰福音15主要强调的一点是，不要天真。世界拒绝了耶稣，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也拒绝你，不要感到惊讶。
与此同时，耶稣说，要像鸽子一样纯良，鸽子是无害的，鸽子是温和的，它不会愤世嫉俗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成功的基督徒生活需要我们在鸽子和蛇之间达到最佳平衡。我们应当努力做到温和而不软弱，
也要舍己，但不被利用。我们要洞悉敌人的诡计，却选择走高尚的道路。耶稣接着说，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他们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会遵守你们的话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也对门徒重复了这些话。那时他为他们洗脚。
当时的背景是，既然耶稣以爱心服侍他们，他们也应当像他们的主和老师耶稣那样，用爱心去服侍别人。
现在，这个应用重点则是关于逼迫。如果他们逼迫过主耶稣，也必定会逼迫他的门徒。同时，那些聆听耶稣话语的人，也必定会聆听门徒的话。
当你在谷歌搜索神的应许时，通常会出现这样的应许：神永远不会离弃你，
神会照顾你，神听你的祷告，神使万事都为你的益处效力，神会坚固你，神会赐福给你。所有这些应许都是真实且美好的，为这些应许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些应许，但你知道这些列表里常常遗漏了什么吗？像第20节这样的应许，他们也要逼迫你们，或者提摩太后书3章12节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即便这些应许不常被提及，他们同样真实。根据以斯帖项目的数据，如今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每个月有322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，每个月有214间教会和基督教财产被毁，每个月发生772起针对基督徒的暴力行为，殴打、绑架、强奸、逮捕等。这些人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，并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。我们能否此刻停下来，为那些正在为信仰打美好仗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？
神啊，我们为今天正在面对逼迫的弟兄姐妹们祷告。主啊，在有些地方，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正在经历什么。天父，求你赐福他们，今天赐给他们力量，就在这一刻，当他们聚集敬拜你时，请亲自安慰、牧养他们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听到这些数据时，觉得很遥远，因为我们坐在欧洲，享有宗教自由。我们的处境不同，我们应当为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和自由而赞美他，这是他的祝福。你不需要刻意去寻找逼迫，因为耶稣已经应许这必然会临到。那么，我们能对在世界其他地方遭受剧烈逼迫的弟兄姐妹们说些什么呢？我希望有一天，当我们在天堂与他们相遇时，我们能够看着他们的眼睛，说：我尽了我的本分，我也许没有因为信仰被杀，但我在征战中与你们站在一起，肩并肩。在家里，不要以耶稣基督为耻；在工作中，不要以耶稣基督为耻；在学校，在你的社区中，也不要以耶稣基督为耻。
当逼迫来临时，要为福音的缘故忍耐。
当有人议论你时，要站立得稳。当有人因为你的信仰嘲笑你、讥讽你时，要站立得稳。
当你的老板威胁你，如果不为他做违法的事，就会解雇你时，要站立得稳。
当人们因你的信仰而不接纳你时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站立得稳。
如今在波兰，到了2025年，因为相信耶稣而被杀死，故非常罕见，但这也可能发生。即使我们不一定都被呼召为基督而死，但我们都被呼召为他而活。
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如果他们逼迫了我们的救主，也必会逼迫你。但主与你同在，他会赐给你力量，使你能站立得稳。
21，但他们会因我的名对你们做这一切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
22，我若没有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
23，
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24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看见了，却恨我和我的父。
25，
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人们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而逼迫你？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不相信他。耶稣说，你不能说你爱神，但却恨耶稣，因为耶稣来是要成全神父的旨意。恨耶稣的人也恨神父，一切都是相连的。
在22节和24节，耶稣说，
我若没有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没有罪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当然，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，都活在与神为敌之中，但这里耶稣特指的是拒绝他的罪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从未降世，那么就没有人会因拒绝他而有罪。但既然他已经来了，既然他们已经听见了他的话，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他所行的别人未曾行过的事，而他们仍然拒绝了他，他们就要承担这罪。你不能在对待耶稣的问题上保持中立。你要么爱他，要么恨他。你要么接纳他，要么拒绝他。你要么与他同在，要么与他对立。你要么在人前认他，要么在人前否认他。你要么为他而活，要么为这个世界而活。
你不能在对待耶稣的问题上保持中立。这就像你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，火车即将开走。有人问你，你要上这趟火车吗？而你的回答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我保持中立。但这个答案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在下一刻，这辆火车将会开走，无论你是否上车。当你不做选择时，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对耶稣也是如此，你不能对他保持中立。
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这里，还没有跟随耶稣基督，我劝你不要再等了。生命很短暂，你永远不知道那辆火车什么时候会开走。
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，把你的希望和信心放在真葡萄树耶稣基督身上，连于他，不要再犹豫。
26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
27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上周，在第14章中，我们查考了耶稣向他的门徒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。耶稣即将离开他们，但他说，不要担心，我要差一位保惠师给你们。
在得救的时候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。
上周我们看到圣灵如何帮助你，赐给你盼望，给你引导，给你平安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圣灵帮助我们向世界见证耶稣。
你有力量和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因为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赐给你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要记住这里的背景很重要，背景是逼迫。当我们遭遇逼迫时，我们会有保持沉默、不太敢于表达的诱惑。但耶稣说，当逼迫临到时，圣灵会帮助你刚强勇敢，圣灵会帮助你说出真理，圣灵会在逼迫临到时把当说的话赐给你。
耶稣正在训练他的门徒，
他也在训练我们，预备我们。为什么？
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一切？
16章1节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耶稣在警告他们，好叫他们不至于跌倒。
什么是跌倒？这个词在福音书里似乎有两个意思。在同一天，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看到相同的表述。
你们都要跌倒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几节之后，彼得说，不，纵使他们都跌倒，我总不会。
但就在那天晚上，彼得自己也跌倒了，并且三次不认耶稣。
那么，跌倒是什么意思呢？
在马可福音第14章和约翰福音第16章里，跌倒似乎指的是在逼迫中经历的信仰危机。当耶稣被捉拿时，正如善牧耶稣所预言的，羊群四散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当耶稣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时，他们的信心得以恢复，神也使用他们成就大事。信仰的根基非常深，可以支撑他们度过信仰的危机。另一种跌倒，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看到，就是耶稣讲的四种土的比喻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至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另一种跌倒，就是这个比喻中的跌倒，正好相反，没有根，种子撒在石头地上，属灵的经历是暂时的，但当逼迫来到时，他们就跌倒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回来。
我认为理解这种区别很重要，因为有些人一读第一节，就会立刻对自己产生负面想法。他们会想，我坚持不下去，我会让神失望，我会成为那种在逼迫来临时跌倒的人。但耶稣在第一节里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
耶稣说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
这里的语境不是定罪，而是预备。
耶稣在警告他的门徒，好让他们在遇到逼迫时能够有所准备。上周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14章，耶稣在那里应许门徒，圣灵要永远住在他们里面。就是这些门徒在那一夜都跌倒了，正是这些门徒在牧人被击打时四散了。神要你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有安全感，而不是没有安全感。
他要你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有信心，而不是惧怕。
第一节讲的是预备，不是定罪。看一看最后几节，耶稣说的更加具体了。
他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
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对你们说这话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，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耶稣说，门徒们会被赶出会堂，犹太人聚集敬拜和学习的地方。门徒们会试图教导以色列人有关耶稣的事，却因信仰而遭受逼迫，甚至被杀，而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会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神的尊荣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逼迫神的子民，并且根本不认识神。耶稣说，我预先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你们在逼迫来临时能够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你看，如果你像我一样也希望别人喜欢你，我希望别人喜欢我，我不希望别人讨厌我。
更不想被人憎恨。
但事实是，会有一些人因为你的信仰而不喜欢你，
也会有一些人因为你的信仰而反对你。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不要天真，要有所预备，也要得着鼓励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救主，我们有一位明白被弃绝和被藐视是什么滋味的救主，但我们也有一位已经得胜的救主。
不要以恶报恶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因为天国是你的。